但是观经里头它就跟阿弥陀经也一样，这阿弥陀佛是怎么成佛的
不知道。
那四十八愿什么内容啊
不知道，怎么发起的也不知道。
要修行之中啊，当然是这个观经讲了一个观想，阿弥陀佛讲了一个知识，七日七夜啊，都是只举了一个法子，但是种种的修持的这个道路也都没有像这个经说的这么完全。所以这部经它背设众庙，这一切庙原庙的地方它很完备，都设在里头了。它是以什么为宗呢？一部经都要有个宗旨啊！啊，这部大圣无量寿经以什么为宗呢？以一向专念，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啊，这个修行就是要发菩提心的啊！华严经的话呀，王师菩提心，修诸善法，是为魔业。你要把菩提心忘了，你去行种种善，那是做魔的事儿，是为魔也，魔的事业。那这菩提心重要啊，所以修哪一门都不能够离开发菩提心呐、啊。大智慧、大慈悲、大愿力相结合，融化为一的心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就以发菩提心为宗，这宗旨。还光发菩提心，那就跟别的宗一样了，底下加上个一向专念。一向就是老是这样专念，专念阿弥陀佛，发了菩提心，用这个念佛法门，这个是这个经的宗旨。以弥陀十念十念必生之大愿为本，这部经以什么为根本呢？宗旨根本是什么？就是弥陀有四十八愿，四十八愿里就有个第十八愿，这是念十句必定往生，十念必生的大愿。我们现在明真长老他就修十念法，他是禅宗啊，所以他就在禅宗，他却按他禅宗的修持，但是他兼修净土，他要往生，他就是一天念十口气，这叫十念法。十念也可以往生，在临终的时候你能念十句，哪怕能念一句都可以往生，这是弥陀的大愿。这十念必生，你在临终之时你能有十念那么阿弥陀佛，你不管你是什么罪业，决定当时就升到极乐世界，就成为十念必生的大愿。所以日本现在有5000万净土宗，日本1亿多人口啊，它是种种的发达呀，但是它一半的人口差不多都是净土宗，都是念佛的。他就是遵从中国的善道大师的教导，他就是抓住了这第十八愿。所以日本在这个念佛分了好多好多，又分了很多小的宗，但是都是以善道大师为主啊，啊，抓住这个第十八大愿呢、啊。十八大愿的至心信乐，你咋这愿生极乐世界，哪怕你念了十念都可以往生啊。所以就是极言其方便了，大愿。但这里头我们要知道，像明真法师这样念十念是可以的，其余的人呢，你没有修别的，你成天静，成天看电视，成天去逛马路，你一天只念十句阿弥陀佛，那我可以告诉你，你往生不了，是吧？你为了佛弘扬佛法，你为了修持其他的事情，你的时间很少，但是你还保留坚持一个每天的十念，啊，这个可以往生啊。那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最后临终的时候，你就十念也可以往生。在平时和临终这个两个都有十念都可以，以这个为根本。这弥陀有这个大愿，他发这个愿，因为弥陀最慈悲，我要救众生，这不是一个空口白话，我要救众生，你得给他一个方法，是不是？使他得度，使他这个离开这个娑婆的苦恼的世界，到了极乐世界去进修，不是去享乐啊。要是提升大家去享乐， 那就不是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就是给你一个更好的进修的条件，一个环境，你去了之后你决定成功了，你再不会退步了，你的寿命无量了，那还有不成功的，是吧？种种因缘都是助长你的道心的啊，一个极好的环境啊。这个里头身民三辈往生之一，这个经为什么好呢？就是这个第三句话，我对他讲了三辈往生啊，是有上辈是怎么做，中辈怎么做，下辈怎么做。我们那个上辈所要求的就高啊，中辈就在中间呢，下辈就低一些啊。啊，你不管你是哪合乎哪一辈啊，因为你有具体条件呢，啊，具体的情况啊，你说看着你不管能符合到某一只，符合了一种，你都是往生，就是绝对的了啊。把这三辈往生的情况都说了啊，你这个俗根很好，智慧猛力，那么你这个种种的修持，你可以上品升了。啊，这真正上品上升了，当下就是大菩萨啊，他就可以分身到无量世界闻佛说法，分身到无量世界去度众生，这就得了无量的陀罗尼，这儿还没断气呢，就达到这个水平啊，是吧？所以是这个三辈，这个三辈往生的都有一个共同条件，都需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详细的我们以后还要详细的去分析。广设九界圣凡之众，这个九界的圣与凡呐，都能够摄受啊。这部经还也广设了，还示了人间呐、啊，这个众生我们要做好人呐、啊。你要去求成佛求往生，你先这个人要做好啊，你在社会上让人感觉你是个信佛的人，你的所行所为让人家能够敬佩啊，你不要这样说，你看看就这样还是佛教徒呢，那么这就是以身谤法啊。所以在这里都讲了五恶五痛五烧啊，种种不这个人这个狡诈欺骗，做种种坏事，五恶五种罪恶的是杀盗淫妄啊，所以都一来就三棱刮刀捅进去了，杀啊，盗窃、抢劫、绑架啊，淫乱啊，这个瞎说妄语、挑拨离间啊，这种种的，这些个罪恶啊，这都要叫禁止啊。这个经也讲了，不是只讲身的，这做人的道理也讲了，这广设啊，这个九界圣凡之众。正显持名念佛之法，把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法啊，这个很这个全堂堂正正的全部的显示出来，直指往生归元之路，大家得到往生，能够返本归元，恢复我们的本来，恢复我们的原有的佛性，这条道路给我们指就是指清楚了。是故此经称为净宗第一经也，就把上面所说这部经称为净宗第一部经，为什么？就是因为刚才说的这些理由啊。那么这么殊胜的一部经，可是这个殊胜第一的这个净宗的这样一个宝典，尽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大藏经里头啊，在那儿闲放着，让尘土盖满了，盖了一千多年呢。那这是为什么呢？所以考其原因呢、啊、追究它的原因呢、啊，就是这经的五种原意，我们刚才上次说这个经是翻译过12次，存到现在还有五种，这五种原意啊，这个出入太大了。你比像阿弥陀经有两种翻译啊，鸠摩罗什也翻了，玄奘也翻了，金刚经也是这样，有好几种翻译，心经也有好多种翻译，这个出入不是很大。当然心经的出入稍微大一点，我们这个心经只是一个中段，有的没有头没有尾，有的还是有头的啊，还是佛在那儿说法什么什么，最后还是大家就是坐立而去什么什么啊。而现在大家这个念的呢，这是玄奘大师翻译的，这个是最这个经念的一个中段，别人翻译的呢加上还是有头有尾，跟普通经一样。
那么这些出入都不是很大，你把加上一个头尾，那就是跟别的一样了。可是这个无量寿经这五种的出入都太大了啊！这一本和那一本啊，这个内容啊，这个包括了这个内容，那个包括了那个内容。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概括其他了。我们刚才说最要紧的是弥陀的愿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弥陀是四十八愿，这个是在五种译本中是魏朝他那边魏树武啊朝他那边翻译的，康僧铠翻译的是四十八愿，唐朝又翻译一次四十八愿。这五种里头只有两种翻译是四十八，其余就不是四十八了。更古老的汉朝就翻译了，在三国之前就翻译了，汉朝跟曹操同时的孙权那边东吴那边也翻译了，这两本是二十四愿。所以有人就说批评夏老师说你这个怎么人家四十八愿到你这儿成了二十四条了啊，那就不没有仔细去考究啊。有两种是二十四，这宋译呢是三十六，还有这个最古的叫做这个阿弥陀记经，就是知识记子，也讲了二十四章。所以在古代的经解里头，这个二十四的占了三个，四十八的占了两个，三十六的占了一个，你们想想看这个出入大不大。而且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啊，所以他就是为什么这个经尘封大藏，在大藏中尘土把它盖满了，就是强烈出入很大啊。那么粗心的学者，你单看某一本啊，你这个往往就是还有很多殊胜的东西你没看着啊。你要去遍读这五本也不好找啊，也很费时间呐、啊，也很困难呐、啊。所以过去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五本，不知道净土宗有这五本，只知道顶多知道有个这个魏译康僧铠啊。这个而且呢，这个四十八愿呢，它在里头它也不够四十八，它四十八里头它就有的重复了。它这个往生净土有两个很重要的愿，一个是国无女人，一个是莲花化生。这国家去了之后都是你看这个敦煌画的这个像啊，这个佛都画有胡子啊。最近这个广发寺有人给画西方三圣，把观音画成个女像，送到香港去。我说这个像不如法。那极乐世界西方三圣都是大丈夫像的国无女人，在敦煌画的像画上胡子，对那像对那像，他们就没要。后来这个画像人家不怪我，你这一句话，这个画像画没人要，国无女人。所以他这个戏好就好在这里，他这个你殷实完全不让你搞，又没有这样子这些恋爱问题来分你的心呢、所以他没有什么机会叫你退，处处是说法文法呀。莲花化生不是我们这个身体血肉之体，不是需要父母来生我们，就在莲花中长出来啊。说这两个愿很重要，但是在这个魏译里头也没有嘛。所以就是说是这个五种里头存在了这个困难了。你说这么大家这个经这么难读吗？那就去念阿弥陀经吧，阿弥陀经又方便又好啊。所以在中国到从古到现在翻译这个原来五译的五种译本的做注解的，给这五种原来译本做注解的，从隋朝到现在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隋朝有个慧远法师，一个唐朝有个加强，就吉藏做俱舍论的，俱舍论的祖师，就这两个人。而他的这一本还没有单行本，大藏里都有。所以大家就集中去研究阿弥陀经去了啊，就成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清朝彭绍升他就说，此经善扬者少，实以无善本故。来弘扬这个经的人很少，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完善的本子。为什么这个经会出现这种形状，以后要解释，今天来不及。种种原因，头一个原因佛不止说一次，因为这个经重要，所以多次说，每次说的对象有不同，当机的情况有不同啊，因此呢啊，所说的就可以有出入了啊。正因为是这样，因为这个经没有善本呐，所以宋朝，从宋朝起，这个王日修就是王龙书，他是个进士，他会稽啊，他会稽。这宋朝开始，王龙书嘛，底下还要介绍。第二个呢，就清朝的彭绍升，前头有引了他很多话，他删节了一本。再有清朝末年魏成冠，他也汇集了一本。就是说，这里头除了这个五种原意，又出了三种汇解本，王日修一本，彭绍升一本，魏成冠一本，所以成了八本啊。再加上夏老师这一本呢，就成为九种了啊。无量寿经有九种。那么宋代这个王日修，他是号龙书，所以就写了《龙书净土文》呢。这个《龙书净土文》呢，我这儿这个大经解里头没有写啊。那么根据古籍的记载，就它这个版呢，过去这个经都是刻木头版呢，木头上刻了字印刷，这个木板上曾经出舍利，而且他是站着往生的，这王日修啊，他自己是个进士，他这个做的这个龙书净土文是现在还在印呢，啊，最近居士应还印了啊，他传颂啊，他这实在是可以证明这位居士啊是咱们净土宗的一个解行具优的稀有的在家的大德。他就是看到这个宝典啊没有人看，所以他就汇集了一部，可是他只汇集了四种啊，他没有把唐译汇集进去啊，只是汉译、吴译、魏译、宋译四种。这个名字叫做《大阿弥陀经》。这个经啊出来之后，这个大家认为很方便，文字很流利，比看原来的翻译本容易多了啊。所以这个庙里头啊念这个经啊，你就念王龙书这一本，那有的人也不知道，他反正就是大阿弥陀经，他也不知道是王龙书，个居士汇集的，他那时候他也没有这个意见啊，他反正就啊这个，所以这个王龙书汇集的这一本就比这个魏译这一本流通的还广，这个其他的这个译本呢就没有谁念了啊，念的就只是一个魏译本，一个王龙书的这个汇集本。而且是王龙书这个本子在中国的藏经，在日本的藏经都入了藏。这个莲池大师对于王龙书这个本子呢，他有评论，他说王氏所绘教之武艺简易明显。王他汇集之后，他的本子呢比原来五种的译本相比较啊，他来的简单，来的容易啊，这个词句的意思明显啊，流通今世利益甚大，就在、啊、宋以后就流通，这个利益很大啊，他印的很多，课本很多，念的人很多。你看莲池大师又说了啊，莲池大师是明代了不起的净土宗的大德，也是他是就这个都是开悟的人呐、啊，这个一些弘扬念佛法的。他又说以王本世所通行人习见故，因为这个王本呢、啊、世间就通行了啊，大家都习惯了，看得很多了，所以莲池大师做阿弥陀经注解，他要引用一些无量寿经的话做证明的时候，他多引证王龙书的汇本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本子流通比较广啊，所以王龙书这个本子很重要啊。建采原意也有的地方啊，他用原意的，而多是用了王龙书的 所绘的啊这个本子。那么净土宗还有一位祖师优希大师啊，优希大师就更过于廉耻了。他是做的这个弥陀圆中钞啊，这个阿弥陀经是三部注解，如日月星三光啊，就是莲池大师的苏钞，偶一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圆中钞啊。你看了这三部注解呢，别的注解可以不看了，都非常好，尤其是要解和苏钞。那么他在这个优希大师他的苏钞里头引证这个无量寿经的地方，完全用的是王龙树的行文。近代的这个三大德啊，这个是剃贤老法师，我的皈依师虚云老法师，印光老法师，这三个人啊，这是近代的中国三大高僧。印光法师他给这个袁宗超作序，他也称赞王龙书这一本啊，文艺强序，文艺很强，举世流通。所以在宋朝出现了这样一本，这一本流通于世，很多人都在采用，这本来很好啊。但是这一本它有很大的缺点啊，所以底下我又写了，说王氏慧经虽大有功于净土，而所慧之本颇多传误，传是颠倒，误是错误。白龟之侠，贤者惜之啊，很好一个白玉，可能有些斑斑点点呢 那觉得很可惜啊啊。他错误在哪儿呢？首先我们引用莲池大师的话啊，莲池大师说他呀，超前注后，去取未尽，一部分抄，一部分又自己著作了，这超前注后，先抄后头又注，去取未尽，你所去掉的他没有都把它抄上去啊，去都不很恰当，你取的你把它都抄下来的也不是精华，而有很多重要的他又去了，去取未尽。他这个莲池大师的批评是这样，那个彭绍生就更尖锐了，他说凌乱乖喘不合原旨，凌乱很乱，就是乱，俗话就乱七八糟啊，传是啊，传物错乱，乖也是错乖张啊，都是不好，所以乖传凌乱乖传不合原旨，这个就把它是这个贬值啊，对他这个著作的批评啊，是凌乱乖传不合原旨，不合原教的宗旨。所以这一本虽然很流通啊，但是大家这些古德认为它的缺点很严重。经笔者嘛，就是我本人了啊，就养臣古德都说啊，他把这个莲池彭居士还有别人种种的说法，把它归纳为王龙书这个汇集的缺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王汇集的是四种译本，还有唐译他没有把它汇进去。但是唐译呢，在宝积经里头称为啊无量寿如来会。那这个唐译里头，这是菩提留志翻译的，很多精妙的话在里头啊，净土宗的精华有很多啊，而王龙书没有，他在宋朝啊，他应当知道这个书啊，可是他忽略了，他因为他当初没有用这个无量寿经的名字，他的大宝积经的一部分啊，这一部分称为无量寿如来会，他忽略了，他所以他缺少一种啊，这是第一个缺点啊。第二个缺点呢，他就是莲池大师说去取未尽，去取未尽，它是取凡一要，它是怎么叫去取未尽？它是收这些个繁杂的东西、繁琐的东西，重要的它反而丢了，改深为浅啊，这是我总和把深的改成浅的了。这个我们要举例啊，就举莲池大师的话呀啊，莲池大师责备他说：“三辈往生未易坚越发菩提心， 说三辈往生，上辈、中辈、下辈，在曹魏的时候，康僧铠所翻译的，三辈都说了要发菩提心，上辈也发菩提心，中辈也发菩提心，下辈也发菩提心。可是王文殊的汇集呢，成为什么样呢？只有中辈是发菩提心，这个上头他就没有提，到底发不发的没有提。下辈子他就说了不发菩提心，你看他就改了，跟魏译不一致了。他说底下还都是莲池大师的话啊，上进不言，高下是次。中辈都发菩提心，上头也都不说了，高下你就这个次序就不对了。那个上辈更应该发菩提心，所以高下的次序就不正确了。十四，古曰魏晋，去取魏晋啊。从上面所看呢、啊，就是说啊，这是莲池大师的批评啊。上进不言呐、啊，上头就没有说你一要这很重要的你就丢了啊。下品你说没发，你就是把深的改成浅的了。发菩提心本来是个很深的事情啊，你改成不发，不就变成浅的事情了吗？我们说很多人把佛经的道理做了很多解说，改深为浅了。这是我希望我们在座诸位今后要特别注意的事情，不要把自己所体会到的东西很迅速的啊，就以为就是这样了。所以四十二章经里是说啊，慎无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啊！你要慎重啊，不要相信你的思想啊，你的思想不可以信啊，因为你在妄想之中啊。所以很多的改深为浅，他以为他懂了，他就做了些解释，实际上把一个很深的东西讲得很浅很浅了啊，这都是缺点。所以这样的话呢，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和彭二林都啊批评这个王文殊的这个净土啊，这个汇集的大阿弥陀经，这是他两个缺点了。第三个缺点呢，就是他最致命伤啊，是这个王文殊这个本子的致命伤，就是我们不能开这样的例子啊，这是很严格的。他就是莲池大师就翻译他说超前注后未顺依法，就责备他前头是抄引经文，这个在四种译本中再抄一点那抄一点，可是自己又在这里头自个儿又编了些文句，他把这个意思汇集了之后嘛，这个话嘛怎么能把它衔接起来了，就自个儿编了些句子，编了些句子作为经文了。经文是佛说的话的，你把你自己编的话当作佛说的话，这个很不好啊，这个例子不可以开呀、所以是超前注后啊。你既然是汇集，对吧、就必须依据原经啊。你汇集这几本，你只能从这几本里原来有的东西，你把它挑出来，你不能自个儿又编上一大段啊。这个你不能自己随便在原意之外擅增文句，这就避免这个改经的毛病了。所以莲池大师批评他未顺译法，你要是翻译可以，你有印度文的原本，你开了之后这个原本这个翻译跟这个以前的人翻译不一样，你照着原本你翻译，那是允许你用你自个儿的文字，但你现在你不是翻译，你是汇集，那就不能随便自个儿用自个儿的言句了啊。所以看见王荣书的他的错误不是在于他不应该汇集，而是汇集之后他存在一些毛病啊。所以就是说这个过程，这就是五种原意之外加上王荣书就第六本了。这个彭绍生呢，他就看见王本不好嘛，他就把魏译本就删节了，所以有很多很繁杂的东西啊，他就把它删节了。但是这个还不是汇本，这是一种删节本。等到晚清魏默深，这个文字很好，是个文学家，就把五种译本，包括唐译了。 啊来汇集，同时尽量避免王龙柱这种错误，就是自己编一些。他这本出来确实我们说比王龙书那一本好啊，这个要流通啊，那比这个王龙书的大阿弥陀经效果要好得多。可是他呢也没有完全避免王龙书的毛病啊，他里头有好多大段啊，他都讲讲这个咱们世界的啊这一些啊这些错误，这些淫欲，什么真愤，这贪嗔痴啊，这些个错误啊，他把这些全删掉了。因为这一些还是很重要，你要是学佛，你先要是一个社会上是一个很那个能站得起来的人呢、啊、是不是啊，他这些都删掉了。而把这个他加了一些文具，说什么淫欲火烧，真会火烧，这火来烧，这些话不是原来经的话，是他自个儿写的。还有他说呢，那个佛的宫殿呢、啊，或在虚空，或在平地，这是经上的话。他忽然加了一句：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或在腹间，在宝树里头啊，这些人住的宫殿，这个他又是他自己随便的又加上去了。所以他没有完全补救了王龙树的缺点。那么这就到了先师了，夏莲居老居士啊。这个他这位老居士啊，他这个闭关啊，他是只是这个文学啊各方面的儒家的这些中国古典的这些学术，但是从先修禅宗，从禅宗密宗，最后归到净土闭关啊，悲智双运，宗说俱通啊，又有智慧又有悲心呐 啊，所以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来汇集啊。而且他是宗说俱通啊，宗说俱通。这是咱们常用的这个宗啊，我们宗教啊，这个现在大家所研究的都是教，佛教啊，所以看经啊啊听讲啊，这都是研究教啊。宗呢啊，所以是一个是所谓就是教下，你这是教下，一个是宗下，从一个是这学教，一个是这个从宗门进来，宗门就是不立文字，没有文字，教外别传，说宗跟教，这家要有所知啊，是教外别传，在教以外的另一种传授，不立文字，也没有阶梯。也不是一步一步的经过很多很多位次，经过种种禅定，怎么样像他修止观四禅八定，这不是八种定，一种一种一种，这有个次第。至于宗，他不立文字，没有次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没有语言文字啊，你迷你就是众生，悟就是佛，中间没有那些阶梯啊。这第一件这个宗的这个公案，所谓这个公案，大家都以这个作为一个案件，作为一个标准，所以称为公案。禅宗第一件公案就是世尊一天在这会上，天上给献了这个花，而且天地以自个儿为座位，请佛坐他身上说法，佛就拈起一枝花，世尊拈起一枝花来给大众看，让大家看到这枝花，大家看到这个花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大众就往促，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唯独恰色 破颜微笑，他看看啊，一乐，他一笑，一笑佛就说了，我有涅槃妙心正法眼藏，熟复摩诃卡瑟，涅槃的妙音正法的眼藏，正法眼眼藏熟复给大卡瑟。你看一句话没有，佛也没给他讲什么，也没有给他说什么，大家都莫名其妙，就这卡瑟一笑，所以这就叫拈花微笑，世尊拈花，卡瑟就微笑，成为禅宗第一则公案。所以衣钵就给了卡瑟了。所以在涅槃会上，佛也说，以后你们对经典中如果有什么争论，这一切听卡瑟的。他传了佛的心呢，所以传佛心印呢，啊，心跟心相印呢，这个印字很重要。过去外国是签字，中国是讲印件的。你要刻个图章，你要存款刻个图章啊，你要去取款的时候，他把你这个跟你的原来图章要去对一对啊，图章对了之后再付钱呢。印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卡瑟就是得了这个释迦牟尼的心印呢，这个是不是在语言文字里头的？就称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所以现在大家我们在佛学院，当然也有叫开始这个禅宗的课上啊，但是主要学来学去是属于教下啊。那么当然学教也可以大开眼界啊，但是真完全讲不立文字这样一个门，那这里头没有什么语言，所以禅宗他也不需要读什么经那么他直视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刚才不说吗？这一切就是你本心嘛，就这我们这里也有这个意思啊。实际是这一切法门都融合在这个咱们这个念佛法门里头了。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一切弥陀的这个功德庄严都是咱们本心里头了。这就是直指人心呢。这也是佛的果觉啊，这就是佛的果觉啊。佛在这个腊八这一天看见明星成道，其哉其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佛的果觉啊，别人说不出啊，一切众生都有佛的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因为你有妄想，你有执着，你就不能显现证，不能证明了。说这个给你直指，告诉你，你这个本心就是佛，这还有个语言了，哈哈啊！但是跟在卡瑟的时候就没有语言，就是这个花啊，他能一笑，就是不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这是宗。所以这个光研究教的宗上不能通，你大开眼界那也跟宗上那是从这个门也能通，能通通气儿。你通光研究教专就学问，所以拿佛法当学问去研究的人往往只能称为佛教的学者。但是注意，佛教它是个门外汉，这点必须得知道，它完全是个十足的门外汉。所以通教不通宗，这是老古典的话，不是我编的，通教不通宗，常统专主统。这个长筒在你钻这个竹筒里，你看看这多么的不自在，这哪天钻得出头。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要学修并重，不是当作一个学问去学的时候，最后就只能作为一个佛学家，作为一个竹筒子里头的长筒，长筒者蛇也， 啊，不是小长蛇。长虫钻竹筒，原来的话是长虫的北方话就是蛇，长虫。那么这个还有很多这个学者，很有学问的人来学佛法，他就按他研究学问的那些个道路去来研究佛经，往往非常迟疑，甚至于走不通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一方面大家在佛学院要来上课，要来研究教，一方面要学修并重啊，在宗上你要能通是最好了，不能通也要通，稍微通点气儿也都有好处。那么这个夏莲居是宗说俱通的人，正因为他宗说俱通，所以他能圆融显密禅净于一心，把显教密宗禅宗净土都融会了，在一心之中把这全融会了。现在的人他就是吵架呀，这个显教就骂密宗，密宗就骂显教，是不是？密宗说显教水平低啊，这是很低的水平。显教骂密宗是邪魔外道，哈哈哈哈，但是骂他这不能融会，是吧？这个禅宗净土也是如此啊，是吧？是禅宗看这个净土，这个渔夫啊，你们这个哪年开悟啊？这个净土宗就是禅宗，你这个都是这个口头禅呐、你们这个怎么能了生死啊？是不是？互相轻视。实际真正啊，这皆不可思议啊。所以到了圆人呐、你真正有了圆修圆解的人，你就看出法法皆圆呐、没有一个法不是圆法，法法道归圆顿。佛法如旃檀木，片片俱相，都是它是本来是一件事情。而佛曾对不同的对象说不同的内容啊，那是一件事情啊。你一语说闲跟你说闲，你一语学密跟你说密啊。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就是除了你的妄想执着，恢复你的本来的佛性啊。所以戒定慧都是为了这个事儿啊。你慢慢的把你这个妄想执着，要先要有戒来管一管啊，是不是？然后能够得定，能够生出智慧啊，去消灭贪嗔痴。那么这个呢，种种都是这一个道路啊，都是这一件事情。所以对于宗说俱通啊，这前面寓意。那么这样一个人怎么样呢？他专弘持名念佛。这个是我亲身的事儿。那个贡嘎活佛来了之后，让我去传话，说你跟夏老说，这个在这个北京能够当密宗做这个活佛，能够做这个一代法王的，只有夏这个人。他只要肯来皈依，他就让他可以继承他这个法位。我就跟夏老师说了，他说我已经在弘扬净土了，我不再转变了。所以他是专弘净土我把这话回报给贡嘎活佛，贡嘎活佛也很同意，笑笑，并没觉得他不接受，没有任何别的感觉。说这都是圆融的人。那么他就是真正相信这个持名法门摄万德，一切法的功德就在这个净土法门中全有了。所以很多人不安心呐、他这个修着修着又想修修这，又想修修那，有一个80几岁的老居士，这个人好极了，到了晚年，他最后他要想放弃他的念佛时间，要去修禅定，来不及了，这都80多岁了，所以就是这样啊。说这个信心很要紧啊，你要相信这个净土法门摄万德，就如万德之总。为了要弘扬净土，所以就愿意这个净土宗的第一部经能够弘扬。
能够放光啊，让这样一个宝典呢来饶益我们现在和将来啊。所以就继续王龙苏等等之后这些前辈的贤人啊贤者之后再汇集，这个是发了一个很大的心啊。啊，这个以后我们有功夫再讲。他第一次发心做了一个试验，做了一个试验，就梦中就到了极乐世界，见了莲莲池大师啊，这还有很殊胜的一些感应，这以后我们慢慢再说啊。贫气万元，眼观三载，这一切都不接见人，谁在他都不见了啊。三年闭关啊，净坛接见，他是这个就是他在这个在天津啊住京的时候佛堂啊，这个夏老师是他的佛堂啊。这都是按这个密坛的净坛接见啊，很如法的。明心孤矣啊，明就是很深的心呢、啊，孤矣。这个孤字，禅中有这样的话，历历孤名，历历清清楚楚，不是断灭，很明，但是孤，也就是万缘都放下了，所以无助啊。金刚经讲无助，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啊。你无所住，这个心它就孤了嘛。心还在生，它就是明嘛。说这孤字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说禅宗说不与万法为侣，不跟一切万法做侣伴，这也是孤的意思。说明心孤矣是造矣，这个孤字也就是历历孤名这个孤。啊，就是一切闭门三载，谁也不见，什么世界的事情都不管了，啊，一个念头，就是弘扬这个净土法门了。所以这个金圣孤啊，啊孤啊，稿经十亿，翻过改过十次的稿子，发财，最后才啊大功庆成啊。首先得到慧明老法师，慧明老法师呢，在这个照片上坐在前头。啊，这个很，这是一个安徽的老法师啊，现在有人在五台山碰见这个毛鹏的人，这个的老和尚还提到，啊，他承认着慧明老法师那了不起啊，那是开悟的大德啊。我可以举他一件事，我就知道这个老和尚他这个风格了。安徽这个庙的名字我忘了，反正安徽很出名的一个庙，花非常多，春天了。这个花都开了，庙的花都开了，省政府要跟他这赏花宴会，订了几桌席。那么慧明法师说，你们来这儿赏花是可以，但是只能够是素菜，不能荤菜，荤菜不许进山门。可是省政府他们哪里肯吃素啊，他们就坚持还是素的就来了，这个交涉办不通。那么老和尚后来听这个是没法办交涉了，这个他这个谈判不行了，他就把这个僧袍一脱，搭了一个铁的席帐，横着席帐的门口一站，你们谁抬得进来，我们就拼命。大家一看，老板今天变了样，这个穿了个短装，搭了个铁席帐，站在门口。大家看，走，回去报告说算了，换个地方，找另外找个地方。啊，所以他这个不是啊，这个虚于权势啊，这么个人。同时，在这个佛法上是，他当时这个是一个宗教都很透彻的人。他是夏老师汇集之后，他首先赞成，他是夏老师的老师。当然，在当时的居士中有两个泰斗，叫南梅北夏。南梅是梅光羲啊、是我的舅父，北夏嘛就是夏莲居啊、就是这个北夏，他们两个人都皈依慧明老法师的。慧明老法师说，我给你证明，因为我一个人手里拿了一本经，就是无量寿经，一人拿了一本，都有稿子写出来了，一人拿了一本，每个人捧着一本，在佛前一左一右，在佛前拍照， 他说什么？他说我给你证明，我承认你这会计本是好的啊，所以这个字找到了这个经过了这个十年动乱，这个照片居然又回来了，这都是很不可思议啊！人印在前头作为证明啊，这是首先得到啊慧明老法师的这个证明，后头又得到什么呢？这个北方三大高僧啊，这个华北啊，三大高僧啊，就是慈州老法师、真空老法师、谭旭老法师，这都过去了。这三个人我都会见过，都是很殊胜。慈州老法师在这个济南去了，请他到济南，到了济南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讲《无量寿经》，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专讲这部经。而且慈州老法师呢，做了一个《无量寿经》的科判，这很殊胜。他特别提出了说三倍九品，他特别提出了一心三品，一心不乱的一心，一心三品，所以一念静心，念一句佛也能往生。这里头的三倍，一心三倍，这是慈州老法师他特别提出来的，也就是为给这个大圣无量寿经做科判的时候，分科判教的时候，他提出这么一个说法，很殊胜。我舅父这个梅光熙老居士呢，在中央广播电台就讲这个经，并且称为这是善本，而且在经序里都说经当明确，这个经就是经当是就经要又妥当，明确很明白，很确实。啊，卓然有据，确实有都有证据，都是什么？都是根据原来的译本里头出来的，无一意义不在原意之中啊，没有一个意思是原意里头没有的，没有一句话是出乎这个原意的本经之外啊，句句都是从原来的译本中有着落。艰涩，这个很难念的，很艰很涩口的。这种文字很多，古的文章行当艰涩不好念了啊，这个艰涩的呢就使之爽明嘛啊，还有沉晦，沉的今天阴的很沉呐 啊阴沉呐、啊、晦啊，初一是晦啊，没有月亮啊，是吧，这个就是没有光明啊，不明白啊，不明显的，这种艰涩的不明显的地方就使它爽明爽朗啊，这个变为这个爽朗了。他把这个字挑好的嘛，把那个这种艰涩的是这个是沉毁的就啊，你有几种译本中，你这个他就那个就去可以舍嘛，选那个好的进来嘛，是吧？这个繁复冗慢，很繁琐，繁这个重复，很冗长，慢是枝蔓枝枝节节的，归于简洁、简单、干净啊。凌乱变成整齐了，乱的变成整齐了，缺的叫圆满了。比方是这个未一本缺两卷，都把它补进来啊。必其有美皆备，这原意中所有的美之处全都要被设在自个儿这个绘本里头，无替不收，没有一个真实的意替不收进来的。随遇不畏之善本，不中间有些删节。那虽然你想不管它叫做善本也不可能了啊！这是我这个就先救父啊赞叹这个经的话。所以先师这个书问世以来啊，他就是这个传播的很快啊，这个各地都在印行啊，上次已经大家看了啊，这个美国啊什么什么都在印啊，他们现在把讲解啊各处啊这个啊，在比我们国内热显得啊还先走一步啊。这个文字很明白，我就不多说了啊，一个一看就知道了。底下就谈到我自己了，我这个是个下凡呐 这个先师嘛，把这样一个期待我完成这个任务，做这个注解。我虽然是发了一个啊愿意报佛恩呐、度众生之愿呐，但是障深慧浅呐，障碍很深呐，智慧很短浅呐，啊。是对于这样一个重命很慌惧的啊， 索性呢就曾经听过先师讲啊啊，这个而且这20年啊随侍之中啊，常常亲见到听到关于禅宗密宗各方面的下士的这个体会。人家都知道我是从夏老师学净土宗，而不知道我从夏老师我在禅宗得的益处是非常突出的。我是首先从禅宗打开一个缺口，这才能够粗粗知道先师汇集这个大经他的用心啊。那么在60年代初的时候写了一个提纲，我这个念给这个老师听啊，我很简单的读一读，读了之后嘛，当时夏老师的话很简单，说以后无量寿经随你去搞啊。这样的话，所以这个经过10年动乱之后，我的稿子也没有了，笔记也没有了。但是就因为夏老师说过这句话，这个经的这个事情随可以随我去搞啊，所以又斗胆的又继续啊。等到等真正来写的时候，就已经我这70了，就年逾古稀了，有很多病了啊啊。现在在上课也是还是带病来的啊。所以别的些聚会我都不参加，最近这个中日这个学术交流会两次的会下了请帖我都没去，就把这些精力留着，他还有宴会我也没去吃啊，就这一点点精力啊来给大家上课啊。当时写这个注解也是这个心情啊啊，感觉所以这个就闭门谢客啊。现在我的谢客的牌子还是没摘啊，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这样都体谅啊，因为这力量精力很有限，就全力助精啊啊啊。底下这一句话呢，这个断句，他这个断的稍微有点毛病，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打算要报先师还有十方三世的上师三宝。上师三宝这不要断，上师三宝，因为这个密宗啊，这个上师密宗称四宝，提了上师再加三宝，就是只是一气读下来，与法界众生之深恩于万亿啊，所以这么做、啊、来汇集啊，带着病啊，这一切啊，只是为了啊，想报这个恩呐、啊。把这点讲完吧。那么再后这个一点点呢，就是本经的书上。